好嘞，现在又开始录音了，然后还是在一个，对，就是还是在一个这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下。今天是2020年2月17日，是吧？是个周一，是个周一。然后呢，然后依然是我与高原在这个以连线的一个状态下进行录音。然后对，然后这个。2020年的2月17日是个什么日子呢？是第二阶段是吧？是当时定的是第二阶段的这个规定的这个就是复工日，包括开学日什么的，好像是我记得是第对，然后但是依然的解禁了，为什么呢？依然不没有解禁，因为在前两天就陆续的发通知，包括交通部发了一个通知，也就是说交通部决定在2月17日0时起。到没有截止日期，就是依然对全国的交通网实现的是高速免收费。
没错，
那么这个态度，
主要就是为了，对，这种态度主要是为了大家鼓励那个，在就是跨省市这种出行的时候，就是鼓励自驾车嘛，现在。
对，他依然不，他说证明依然还是处在节假日的这个效果，就是节假日的期限之内，就是这个期限是从30的零点开始，好像是，大年30的零点
等
开
于
始，
现在仍然是放假，
对，然后今天咱们这个60分钟的节目的话，我们先还是聊一些生活的东西，然后我们下一个时段的话。在针对于，比如说要这本周二晚上，本周二和本周三开始的欧冠，哎，不对，本周三凌晨，也就是周二的夜间和周四的凌晨，周三的夜间的开始的欧冠，或者是最近一系列的关于各项赛事的一些内容，我们再做一个另外的一期60分钟的节目。先说眼前的事情，我们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因为高原跟我的配合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就是刚才在录音之前在干什么呢？我呢在和我妈在看，《父母爱情》这个电视剧。然后差不多
就
还
是，
有一集就大结局了。对，《父母爱情》是由梅婷和郭涛演的这个一个这个应该说是以军旅题材为背景的这个爱情剧，《父母爱情剧》。
你是用什么手段就收看的这个？
山东
机
卫
顶
视，
盒吗？
山东卫视，
哦，山东卫视。
对，现
是
在
因
肯，
为我为什么问你这个呢？就是昨天的晚上啊，就是因为这是说十六，我跟大家说，对，16号的晚上呢，没事儿呢，我就跟银河聊了会儿天儿，然后
两个小
呢，
时，
当时不知道，对，
两个小
这
时，
个亲切的这个互相交换了一下这个最近的意见啊，
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不知道，后来翻这个微博，等于就是在咱们俩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啊，这个爱奇艺平台突然这个崩溃了，
是吧？哇塞！
就是对，然后当然是咱们聊天结束以后，其实它是恢复了，因为我上去登上去看了一眼，就是没有问题了，但是肯定是在。那也就是说，在10点钟或者是多的吧，10点到11点吧，反正这个时间段肯定是那么有一段时间，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无法播放任何的这种剧集啊、电影啊、动画呀、啊，都不行了。对，然后他爱奇艺官方还发了一个那个微博，说我们赶紧啊，尽快来解决这个事儿。但是现在解决的还是很快的。
OK，那么咱们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是说，是否因为我看了一下懂球帝上面的转播，目前来讲还是有收费情况，就是有些场次的比赛，足球场次比赛，它依然保持的是。有免费还是有收费的？就并没有完全放开，对吧？
他是这样，当时啊，PPTV 应该说是在这个，就是这个囧妈免费大年初一的这个前后，他 PPTV 等于是有一个公告，他是说，截止到2月15号，所有场次免费。那也就是说呢，上周因为今天已经17号周一了嘛，那也就是说，截止是到，上周六的晚上。就是这个免费的情况就结束了， 然后呢，昨天我看了一眼，也确实是已经有这个收费情况，就比如会员比
对，
赛，你只有会员你才能收看。对对对，是这样。
而且那个最近的咱们这个，因为要欧冠了嘛，是不是？就是可能还是希望他还是收会员收看。再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哎，现在涉及不涉及？包括你看，咱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虽然说的不是体育赛事内容，但是咱们可以聊一下从那个这个怎么说呢，在家居家生活来讲，这两天大家是很多球迷他集中观看了一下 NBA 的全明星赛，对吧？包括扣篮大赛，也就是
是的。
在这个今天上午和昨天上午的时候，对吧？这个是，
因为，
你说，
对对对，因为是这样，其实每年的2月份呀，就是在美国会有这么几件事儿是跟，中国的体育迷、音乐迷以及电影迷是息息相关的，就等于是每年的相当于是一个套餐性质的，可能会分先后，但应该是会有这么几项内容。首先一个是这个 NFL 的超级碗。
对。
那么这年的超级碗，可能是也想是蹭一下，因为都在宣称嘛，给这个超级碗加一个这个 title，说是美国的春晚嘛，是吧？因为它有一个中场秀啊，然后包括它会有一些这种非常好看的这种广告啊，还有这个电影的预告片啊，都会集中在这个时间段内，对，去公布出来。所以呢，这几年的超级碗都和咱们的春节、咱们的三十儿是密切相关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起码应该说是加上今年应该有3年的时间，都是围绕着咱们的春节，他在定这个整个的赛程。最后的超级碗应该是咱们的三十儿春节左右的这个周一的早上，因为啊人家的周日嘛，正好是咱们的周一的。这是超级碗，然后呢会有格莱美啊音乐类的奖项，然后会有什么？会有全明星周末，NBA 的全明星周末。去年的最后应该是这个奥斯卡。那么今年呢，可能顺序稍有改变。今年的顺序是先超级碗，然后格莱美，然后奥斯卡，最后那么刚刚今天上午结束的这个 NBA 全明星这个周末啊，应
然
该是
后
这
那
样
个，
啊。
我是从零几年开始，就是一直就能就是坚持，那个收看这个直播的奥斯卡的这个长一直来的惯例都是压在2月底，比如说2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没错，
但不知道为什么
对，
这次提前了这么多，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如果有大家知道的，可以提醒给我们留言提醒我一下，告诉我一下他为什么能提前到那么多。反正我还是不习惯，反正就是这个奥斯卡的事情。
说一两句吧，因为上一期的节目，我们正好是卡在这个奥斯卡颁奖之前，然后对，这个涉及到的这些影片呢，做了一个这种不大不小的回顾吧。那么这个颁完奖了，银河给一个总体的感受呗。
总体的感受。从最一开始，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奥斯卡的颁奖的话，它是一个盛典的一个颁奖礼式的，它是完全就是如果说大家长期的去关注奥斯卡的话，这都明白，它和咱们中国的这种颁奖晚会啊，或者是一种传统晚这种节目类的晚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完全是以这个颁奖的内容为一个串导。中间插播各类的广告和纪念性的一些节目，或者说一些短节目，或者是一些表演，而这些表演的话，它集中在所有的提名的最佳的歌曲，就是奥斯卡的这个最佳的电影原创歌曲的提名，包括它的原创音乐主题曲的演奏，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电影的预告片和电影回顾，包括我这里插一句，就是很值得纪念的是，奥斯卡每年会放一个纪念形式的一个短片，里边有本年度，也就是上一年度所有去世的电影人，那么这一次奥斯卡的电影人里边，其中还有我们，这个就是高以翔，也就是在2019年度在拍戏期间突然离世的高以翔，他都有。然后呢， 从整个的内容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波澜不惊的这么一个结构，而且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啊，今年没有主持人，是就是这个我说的没有主持人，不是说啊我这里边不敢断言，就是说没有开场主持人，我只是说这次的奥斯卡好像大家没有看到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串场主持人，而是由不同的演员也好，或者是一些明星来好来进行一个串场组成的。这个可能是和之前往届的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整个节奏上来讲的话，
颁奖，
对，节奏来讲的话，非常印证高原在当时说的话，就是前面完全是一个波澜不惊，按照一个既定的可能一个节奏来进行那个颁奖，只是到了最后，我们会突然发现，隐隐的会发现，哟，好像有一组韩国人上来的比较频繁了，对，但是到最后，说实话，应该说所有我们看到的主流媒体，这个我敢断言，就是主流媒体和很多自媒体，敢妄言的自媒体都没有想到，包括我在内，这叫我们从绝对没有想到是《寄生虫》会得奖，就是尤其依据是在什么？尤其是在寄生虫拿到最佳外语片奖项之后，那么他已经在按照惯例来讲，他已经彻底的离开了最佳影片的角逐了，对吧？就甚至
没
是
想到，
包，对，甚至是最佳导演的角逐都应该说离开了。结果，奥斯卡把这个大满贯还是颁给了奉俊昊。就是奉俊昊这次拿到的是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语片，这个是史无前例的，或者说，比如说也不能说是完全史无前例，就比如说我倒了一下，我不跟在群里中留言嘛，我说能拿到最佳外语片，同时又拿到最佳影片的一个和美国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无论是题材上，还是投资方，还是演员，还是导演，还是各个方面完全没有关系的那么一个影片，拿到最佳影片的时候是哪一年？那我记得咱们群里边讨论过，好像最早倒不到，我记得波米提了一句吧，是1955年还是什么时候有一部影片了都已经，
但是刚刚有一个消息吧，刚刚有一个消息，但是我刷到了一遍之后，我没再刷到，不知道应该是，对，这个因内容不利国家形象，大韩航空预播电影《寄生虫》，这是2月15号的消息。
就是说，大韩航空的飞机上不会播放《寄生虫》，是吧？
大韩航空和韩亚航空的飞机。
这个，
大概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英式幽默嘛？
不知道，反正，怎么讲，就是你现在回看这部，因为这部片子呀，它其实是就是大家能接触到这部片子的完整的资源，其实是2019年挺饱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是夏天吧，好像是就可以看到这部片子，所以。真正到颁奖季，这个奥斯卡颁奖季的时候呢，已经跨年了。跨年也就是说，将近会有6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半年以上的时间，好像感觉就是离这部片子，因为大家都有这么一种惯性嘛，就感觉是，好像离颁奖季越近，那么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可能会越深刻，是吧？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刚可能才能看到的这个，1917啊，是吧？包括乔乔兔啊，包括这个，
包括我们到
其
现
实
在一
呢，
直没看
好莱
到的
坞，
小妇人。
对，小妇人肯定是有这个资源，但是可能也是那种送审版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说，这你现在来看这部影片的话，它可能，但是可能更是切中于啊这种，就叫。贫富差距是吧？阶级层次这种更切实的去体现出这方面的这种内容的这么一部影片，那么呢，也归结于什么？就是说它的制片方也好啊，包括它的对于 参加这次奥斯卡颁奖礼已经确定了之后，那么他进行了这种各个层面的这种公关啊也好，因为我听节目就是说，或者说咱们去更了解这奥斯卡颁奖礼的这种惯例的这些听众，我不知道有多少，就是他们这些评委，他们可能说并不是说每一部就是参与这种颁奖的影片，大家都去那么细致入微的去看完，是吧？那么有可能我看不完，对吧？有可能我无法去，更深入的，因为你看不完，你就无法去更深层次的去理解它，去了解它，去体会它。所以呢，我更好的公关当然是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全方位的去宣传，包括大家看这次的，就是这个导演也好，包括他选这些演员也好，是吧？韩国国民级的这种大叔出演也好，是吧？那么，应该说一步一步的，从奥斯卡之前的这种前哨战，到最后的这个最大的奥斯卡这个大奖，应该说他一步一步的，他再去，通过他的这种公关手段，啊，这种前景的这种预期，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应该说不是说我了，就是说所有的从自媒体也好，从这种专业媒体也好，也都在说的，就是整个韩国的电影这种电影业，就是几年以来，十几年以来，持续的拍出这么好的作品，因为有一个对比嘛，就是进入两千年，就是进入两千年到2020年这么20年的时间，就是人家一年一年代表韩国再往外送审的是，就是这个送参选的这个影片是什么级别的？那么咱们是什么级别的？对吧？就是一步一步的人家这种改变，一步一个脚印的这么走来的最终的这种结果，是到2020年以《寄生虫》这么一部影片获得了这么多的重要的奖项。啊，它应该是一个水渠成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我开始说啊，就是说他这个很多自媒体来说的时候，在经过分析，因为咱们说实话，咱们都是只是一个热情的影迷，咱们不是这个他圈内的工作人员。经过一些自媒体的解读来讲的话，最后他们分析出来的还是什么呢？就是情况就是说，通过参选机制和这个选票的这个就是评审办法，它实际上证明什么呢？证明在绝大多数这个就是有这个评选资格的这个评委中呢，像《寄生虫》这样的电影，它实际上经过他们的分析之后，就是发现他们这个电影可能不是属于就是口碑爆表的那些影片，而是属于比如说9部电影里边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平均口碑很高的。就比如说，可能咱们假设一个，比如说有100个人，这100个人里有90个人说他都是说他第二，说他第三，最后呢，这个票数，他最后的能得到的这个票数积累计票要好于你，比如说1917有30个人说他是第一，有30个人说他是第四，有30个人说他是第七，要好于这个结果，就是是这么一个评选结果，就是可能在。可能比如说《1917》《好莱坞往事》和《爱尔兰人》等这些片子，那么在100个人里边有30个人把它奉若神明，但是没有用，你不如对这100个人多说他，挺好的，是这样一个效果。对，所以就也能体现出来什么呢？就是，可能从侧面来讲也能代表一个声音，就是。《寄生虫》这部电影在这9部片子里边来讲，它应该是一个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啊，都是挺好的，不错。但是不会出现，就是出现可能激烈争论的结果。比如说，我觉得《1917》非常好，然后那这对方就说啊，我觉得《1917》完全不行，就没有这样的争论性。就是咱不说它游说啊，也不说它的一些其他东西，因为咱们不懂，不懂的话我就不说。我只是觉得可能通过大家的分析来讲，最后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没有造成口碑的争论和什么，就是觉得还行。 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东西，因为我们不回避，从我提及就是蘑菇广播提及这部片子来讲，我们高原一直说到的态度是什么？高原，你再重复一遍跟大家。
我的态度是，它并不是一部说多上乘水准的影片，或者说很明确的说，就是《寄生虫》这部影片，它可能并不一定配得上这个叫奥斯卡最佳影片这个奖。你是说的我这个观点
不
吧？
是，你始终强调的是它不如燃烧。
我始终强调它不如燃烧，它就是不如燃烧。
你看，
对，没错。
对，大家你看都听了吗？就是说，就是，但是如果你把燃烧送审的话，假如说啊，因为燃烧它并它连奥斯卡的边儿都没磨上，就是说，如果你把燃烧送审的话，燃烧可能会败北下来。为什么？就可能会出现刚才这种情况，就是
就
一
是
百个人。一
争
百
议
个
性，
人，对，争议性
对。
非常强。我觉得燃烧非常好，那顶了天了。然后有的人就不屑一顾，我就给他评第九，就这种。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可能就是虽然我们把很多的声音，就是很多人把很多的声音和赞美声和承认他的这个成功，把它给了寄生虫，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寄生虫也或者说也不要回避一个点，就是那寄生虫这部片子很可能不是一个尖锐的片子，它只是一个工业，它是一个工业型的一个优秀片，优秀的片子。比如我打个比方，比如这部片子它有没有把一个最佳男主女主颁给寄生虫？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就是大家想一下，为什么一个男主一个女主，就是一个电影会拿到最佳男主角？这样，咱就拿小丑来比划，小丑反映的东西难道不如《寄生虫》尖锐吗？
但是它不如《寄生虫》政治正确。
不，高原说这是一点啊，这是一点。但是咱们大家再想啊，就是他为什么小丑这个电影拿不到最佳电影呢？其实他反映不出来这个工业的优势，就是电影产业的优势，就相当于我写一个小说，你比如说我写一个小说，我写《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咱中国的四大名著。那好，但是我想问大家，如果把《三国演义》拍成个，按照它算成一个电影的话，那么最佳男主我们给谁呢？
给曹操
哎，那不行啊！那这部片，那《三国演义》是围绕刘备写的，怎么能给曹操呢？对，但是你比如说，咱反应过来，那你比如说，你比如说《红楼梦》，是不是可以给贾宝玉？就是或者说我再缩小一点，你把它给你把它你你你你给《金瓶梅》，你是不是可以给西门庆？
行，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从一个角度，我不是说否定什么，我只是说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可以想一下，可能就像是很多人夸耀的说的是，其实《寄生虫》的成功。不是寄生虫的成功，而是代表的是韩国电影产业的成功。对，就是，很多人还是夸赞到了韩国产业，电影产业，而不是说奉俊昊的片子，奉俊昊就成为了继什么黑泽明以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亚洲电影大师，对吧？没有人这么说，哎。哎，所以呢，就是，
看他之后的影片吧。我就说看他之后吧，就是说这次拿了奖，那么不管说表扬的是他的这种指导能力，还是表扬的韩国电影产业，那么毕竟他拿了这个最高的这个奖项，是吧？那么他之后会接触到的资源会再上一个台阶。那么，当他拥有了这种更好的资源，你比如说可能会联系到更好的演员，
对，
可能会拉到这个更大的投资，啊，包括接触到更好的这种剧本。那么，当这一切更成熟的时候，看他还能拍出来 什么样的影片，
嗯，
这个影片的本来的性质到底是延续《寄生虫》，还是因为他之前拍《雪国列车》嘛，是吧？《雪国列车》其实他也是在讲一个，最终嘛，也是在讲一个阶级层面的这种关系，
对。
对吧？那么从《雪国列车》到《寄生虫》，现在到下一步，看他是延续这种风格，还是说另辟蹊径，我要拍一个别的样的？你比如说，因为《燃烧》它可能更多的是，文艺片啊。那其实《寄生虫》来讲更商业啊，这个我觉得大家是应该是认同的这种观点。那么我是要继续拍商业，因为你比如《雪国列车》到《寄生虫》都是商业，还是说我有资本了，是吧？我有底气了，那么我要拍一些别的类型的这种片子了，敢不敢啊？叫什么？咱们怎么说？现在不都说嘛，要走出舒适区，是吧？那你到底你敢不敢走出舒适区呢？是吧？你像李安是吧？李安是这些年都在追求一个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对吧？
当
但
然了，
是这两部片子一
我
过，
们绝对不是在酸，就是还是那句话，我很承认韩国电影的这个水准，但是我只是说大家不要因为这次《寄生虫》的拿奖而太对于《寄生虫》这个片子太过誉，只是说我们要承认的确实是韩国电影整体的水平。那么他这部片子单论这部片子怎么样的话，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还是说的，就是就咱们用李安，因为没有办法，我们肯定要用一个东西来比较一下。就说李安，你看李安导演的话，他尝试过不同品门类的片子，甚至于李安连超级英雄电影都拍过，对吧？对吧？连
但是他
绿巨人
的，
都拍过。
对绿巨人，但是他的那种，他内核啊，他的电影内核好像都没离开，亲情啊，家庭啊，
对，但是
当然就这一，
就说这意思，你比如说李安还拍过什么《断背山》，对吧？就是你这个这个敏感的东西，对吧？敏感的东西他也拍过，战争题材他也拍过了，是吧？其他东西就是说，我只是说希望更上一层楼，因为它毕竟也是咱们亚洲电影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就是一个引领吧。也希望把它把更多的这个就是亚洲元素什么东西也是，或者说你奉俊昊驾驭一个纯美国的一个电影，就是你离开韩国，你一个韩国演员都不用，你用纯那个什么，就像可能《雪国列车》一样，就是或者说就这种感觉，你能不能再把它驾驭好，再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的话，就是那样的话，可能大家更佩服，就能更对你，对于你个人，对于你所带领的韩国这个电影水准，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承认，对吧？一个闪光，都闪过光，人伊朗还闪过光呢。反
行，
正这个东西，
然
说
后
还是那句话，高原，说出来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批评咱说这东西比较酸，但是没辙，话总是还要说，它就是个事儿，对吧？
好，这个是关于这一届奥斯卡，应该说啊，多多少少的搬到最后是惊喜，是确实是惊喜，要不然那天一直搬一直看各种奖项出来。说没什么感觉呀，是吧？
都
一
在
开始，
顺理是按部就
实际
班
上，
的，对，
对对对，越到最后，对，确实，
那个
好，
另
确
外的话，
实，
后边的话说一说，就是高原一直在最近在群里说出来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拐点的问题，不是这个疫情拐点，就是关于漫威电影，就漫威整个这个拐点，因为这个最近在做，也不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吧，就是我们有时候提到的时候都在说，是否2020年将是这个漫威影视题材的一个拐点？因为今天我在咱们群里还发了一个，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跟群里大家说，我说这是咱午后，午饭后的一个轻松一刻，是一个用迈克尔·杰克逊的这个《Beat It》的一个歌串起来的一个漫威，电影的一个就镜头剪辑吧，一首歌的效果。就是我看的时候依然就在想高原你说的这个点，就是未来10年，我们是不是 又还是在走，就是电影的主流的工业的这个内容，是不是还依然在受这个超级英雄题材的控制？或者说，我们如果就是，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就是可以，咱不看超级英雄了，那咱看什么？对吧？这是一个关联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还要不要看超级英雄电影？那它还对咱们有没有吸引力？对年轻观众成长起来，年轻观众有没有吸引力？有没有是一回事。那么好，如果没有了，那咱们到底看什么？对，就这种东西，因为咱们就可以用今年的奥斯卡的不同题材，你比如说《小妇人》所代表的名著改编，那么《1917》所代表的什么？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战争题材。然后呢，爱尔兰人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老同志拍电影，就老同志拍那些，包括冬木，就是克林德伊斯特伍德拍的这些东西，不就所所以，比如说西部片，比如说也就是怎么说呢，一些其他的东西，包括黑色喜剧片，包括什么一些其他东西，这些老的东西还能不能包括爱情片？已经很少有了，包括你看那年的爱乐之城嘛，对吧？爱乐之城也是一个高口碑的，就这种爱情的东西，纯爱情片儿，这些东西，所有东西还能不能重新回到我们的主流？
我想首先一点啊，
嗯。
就是我当时说的这个拐点，是因为什么？是一种不自觉的一种感觉。就什么感觉？就是因为这个《复联四》呢，当时讲是叫漫威叫什么十年布局也好啊，
对，
是吧？然后因为他那么宣传嘛，是吧？当然也确确实实是这样，就是通过之前一系列的十几部的这种。啊，各种以各种不同的超级英雄，漫威超级英雄作为主角串下来，那么最后通过这个复联这四部啊，特别是第三部是以上下集的这种这么一个大的这种时间量啊，你想一部影片最后要拆成上下两集来给大家呈现啊，以这么大的一种形式。那么，在去年作为一个终章，是吧？第一大系列的这个终章来结束，应该说是一种不自觉的一种想法，就是是不是这么大的？你想，所有的烟花，就是这种烟花呀，绽放完了之后嘛，它自然是什么？自然是寂静啊，自然是寂静。然后结合的是什么？结合的是它接下来。要给大家呈现的一些电影，就是漫威的超级英雄电影，或者说加上 DC 也好，所有的这种超级英雄系列的这种电影，你会发现，好像给像我这种啊，像我这种就叫不是真正的这个漫威迷也好，或者叫 DC 迷也好，并不是真正的超级英雄迷。我所谓这迷是，我能不能把每一个系列里头的这个。人物关系能不能捋顺呀？包括能不能熟悉的能说出来几个单一系列里头的这些 BOSS 级的人物啊，对吧？这才真正是谜。要不然我就说，我老说我看完一部影片，我可能马上我就要问一下银河，我说这个在这个电影里头，它这个符号它体现的是什么呀？它跟谁有关联呀？对吧？那么就像我这种普通影迷来说，那么接下来。会给我们这些影迷呈现出来是什么电影？我现在在查啊，好像现在离我们最近一部马上要上映的是《X 战警》，是吗？你好，
你说的是
好像
新
四月
变
份
种人
了。
吗？
对，
这个，
还是
因为是这样，就是《X 战警》它这个系列，它的怎么说呢？这个版权到最后来讲还是割裂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应该还是环球那边的，对他，那你说环球那边他不是迪士尼这边的话，那他就是注定就是你拍成了最佳奥斯卡最佳电影也没有用，对不起，他回不到这个大家庭来，对，所以就
就是
是
说，那就是说，这个黑寡妇肯定是一个吧？
应该是黑寡妇的独立电影是离咱们最近的。就是这是迪士尼的，对， 然后呢，
明白。
到
然
了
后，
今年的夏天，应该是先是上的是那个，应该是猩红女巫和幻视的电视剧。然后呢，到今年年底再上的是猎鹰和冬兵的电视剧。
但是永恒族是一个。
永恒族也是一个，这些都是就是2020年本来这个幻视和猩红女巫还有这个冬兵的这个和猎鹰的电视剧，当时的计划，你看为什么就是说高原，你说这个点是我在乎的呢？一开始这两部电视剧是今年一部，明年一部，但是也就是在2019年的年底，他们突然改了说，把这两部电视剧提到一年播出。哎，提到一年播出，
就是
哎，
我想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去看啊，就是就刚才吧，就咱们说吧，现在是2月份嘛，就是马上咱们接下来的10个月可能会看到的是这些，不管是电影也好，还是电视剧也好啊。那么咱们也不说是亲儿子也好，还是这种旁支也好，是吧？那么就这些超级英雄的电影或电视剧的这种级别，我认为这种级别呀，你无法在通俗意义下，与钢铁侠、与美国队长、与雷神做一个比较，是因为如果我还能就是说提到这个钢铁侠的形象，提到美国队长的形象，包括本来要已经完结这个就是雷神三已经完结了嘛，诸神黄昏。但是现在突然的已经雷神四计划出来了，
雷神四
对吧？是为什么？
雷神四的剧本是排在了银河护卫队三之后。但是呢，是这样，就是银河护卫队，因为雷神已经进入到银河护卫队的序列中了，相当于就是说，银河护卫队三里边已经有了雷神索尔的这个戏份。那么到雷神四的时候，应该是雷神四又独立离开了银河护卫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实话就
那
说，
就是说，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怎么比方呢？你比如说《水浒108将》，我们之前第一阶段十年布局拍的是什么呢？拍的是天罡36。你比如说武松的独立电影，鲁智深的独立电影，然后林冲的独立电影，吴用和宋江的独立电影都已经结束了，包括天罡36的大的这个东西结束了，现在马上要给大家看什么呢？你比如说，镇三山黄信和神机军师朱武两个人的电视剧，孔明孔亮的电视剧，然后呢，这个矮脚虎王英和这个一丈青扈三娘的电视剧，对，然后再加上比如
这个，
说对，然后再比如说混世魔王的独立电影，大家看不看？
银河的比喻特别好。那么我现在就问银河，你看不看？我不看。就这个 意
那
思
里边
啊，
如
就
果
是我
说
刚
里
才
边，
说的
那
这
你，
种，
但你比如说里边穿插了小李广花荣，里边穿插了这个谁，穿插了一下这个入云龙公孙胜，里边穿插了一下大刀关胜，你看不看？
不看是因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所谓10年布局、一战终章的这种宣传啊，其实是一个两面性。银河其实是一个两面性，就是它当然是在那个时间点上拿出来这种宣传的这种方向，当然是可以烘托气氛，当然是可以让大家都来进入影院的一个吸引点，也当然是创造了这种票房第一啊，顺理成章的这种可能。但接下来怎么样呢？这个就是两面性体现出来了，就是你要拿这个东西去创造一些的什呃什么，就是创造一些什么的时候，那么你突然要承担之后的那个风险。我不能说现在就断言说他肯定不行了，我也不能断言，对吧？那说不定可能东方不亮西方亮了，就是说可能毒液那边可能好了，是吧？或者说蜘蛛侠，你别看咱们现在是这个叫 分分合合的这种尴
对，
尬局面是吧？那互动蜘蛛侠可能又好了，
对，对。
这也说不定。但是请大家注意，他是就即使说好了，他是蜘蛛侠，他可不是永恒族
对，他，
啊，
因为
这个。
他是这个浪子燕青，但是他毕竟不是五虎，不，毕竟不是五虎将，对吧？他毕竟不是关胜，这个霹雳火秦明等，对吧？
就是我所说的呢，就是这样，就包括银河所说，就是他这个重要角色到底有多重要，票房上见真章。你比如说，这个 DC 今年的第一部已经出来了，这个猛禽小队的问题，是吧？最后连名字都改了。但是我问问大家，如果一个蝙蝠侠的影片给你摆在那儿，同时一个猛禽小队的影片给你摆在这儿，你去看哪个呢？那我想不言而喻，是吧？就希望之后就是这个是谁来这个《暮光之城》那主角
对。
来演的这个蝙蝠侠，希望就是能给我的这个观点啊，能来个赞。就是我
对，
不管是谁演，就大家穿着那身戏服都是
都看不出来是
蝙蝠
谁，
侠，
都看不出来是谁。
对吧？你只
对，
要是自己练块儿练得稍微好一点，把自己的这个形象啊，这个气场啊调整到那个是那个超级英雄的那个范儿，是吧？啊，你就那具体说谁戴上面具，反正往那个摩托上一跨，往那个蝙蝠车里一钻，那你就是他。
对，
所以，
这陈道明演都
对
一样，
吧？
对吧？陈道明都一样，是，
对啊，陈道明还要留一撮那小胡子，
对
第一个
对。
有胡子的
哎，你
蝙
说
蝠
让
侠，你
以后你说，如果有一天咱们足够强大，把剧本改成什么？陈道明演的阿尔弗莱德怎么样？就是
对呀，你就
中
说
国人演老爷。
一切的一切，对，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交给平行宇宙，就是它是另外一个嘛，地球几号嘛，就
对。
是。是吧？
所
这
以
个并不
对，
难，难的是，难是资本的进入，就是你怎么跟人谈。你说一个乳酸菌的一个赞助企业要赞助这个，我要掏一笔钱，反正我愿意，你说多少吧，然后这个每天管家给上菜之前必须得端上一个乳酸菌，对对，就是。
就既然我们把这个话题说出来，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大家回避不了，必须要知道，就是说，像刚才高原提到的，DC 那边的手并没有停，那么最新的这个蝙蝠侠的这个造型，它的这个就是它的整个这个装备造型，短暂的十几秒的这个造型也出来了，经过视觉看的话呢，毕竟它是一个年轻的蝙蝠侠了。等于相当于，将又回到一个原点，也就是说，是布鲁斯·韦恩刚刚穿上蝙蝠侠衣服的时候的一些故事了。那么以此来类推，也就是说，他的所有敌人都将重启。这个就是怎么叫证明他重启？就是说，年龄回到年轻化，那么所有的敌人重新的要回到他的面前，也就是说，这部电影尤其可能为了是形成一个爆款的电影的话，那这部电影同时确确实实和诺兰之前的三部曲和这个正义联盟的这个就是本阿弗莱克版的又完全不一样，就是形成一个大集合式的，比如说谜语人、企鹅人，这些都是进行了就是一个在一部电影中要出现多个反派的形象。那这也说明了可能是 DC 的一个表示的决心。那么这个决心表示有了之后，演员选择一个爆款的，当时的一个流量明星也好，或者是一个就是当红小生也好，那么也证明确实 DC 是在用心向前走，对吧？高原，就这个点。那么我们就是拭目以待，对。然后呢，我再抓紧说一下
对，
介
或者
绍
就是，
啊，然后。就是刚才高原说了一下关于这个，就是我请大家也不要忘记的是，迪士尼帝国它的脚步一点也没有停歇。请注意一点，就是在我们去年我们一点没有关注的《狮子王》真人版的这部电影，它最后确实是大卖了。请注意，它在全球是大卖了。而且我们在去年的下半年一直调侃的黑人版的小美人鱼，它无论是不是。是不是最后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请注意，小美人鱼已经在 这个开拍日程上了，而且最新的消息，也就是在上周最新消息，长发就是那个长发公主也要真人化，那么我们可以倒一下，现在就是魔女与野兽、狮子王、小美人鱼和长发公主相继真人化，这个就是《冰雪奇缘二》也是席卷全球，虽然没有达到，可能一些水准上没有达到一的那个爆款，但是请注意，它依然是大卖。而且还有一个，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要聊的比较立体化，让大家知道，也就是请注意，迪士尼家这个电视盒，这也是我让大家想了解为什么他要把两部美剧，就是美。这个超级英雄的美就电视剧要提档到一年中，也是为它的盒做准备。因为我在去年的电视影视节目中就跟大家介绍过，今年2020年将是美国电视有线电视的一次大决战，也就是五家公司，这五家公司有迪士尼家，有苹果 TV，有这个 HBO，还有亚马逊。这是四个，还有一个我忘了是哪个，就是说他们五家将进行一个生死决战。什么叫生死决战？就是很可能将会出现挤掉一家的一个残酷局面，就是在这个美国这个电视的订阅上，就是电视剧订阅上。那么其实高原是一直关注这个美国美剧的，他看的这个东西比我知道电视剧都多，就是。高原，你也了解，包括英剧最近的水准也一直是向美剧这边靠拢，因为它的随着资本的竞争来讲的话，英剧一直想在英语的这个电视剧圈中也要想一席之地，包括英剧破天荒的，不能说破天荒，我就说应该是很就是少有的把它的题材，把它从它的一些比如说讽刺类啊，比如说生活类的一些电视剧，突然它拍了什么呀？请大家注意，它拍了《世界大战》。就是那个，就是也是小说改编，但是也之前那个电影汤姆克鲁斯拍过《世界大战》，还有就是他继续拍了名著改编，也就是《黑暗物质》，那么就是之前电影被砍掉的《黄金罗盘》那个系列。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就是因为资本的介入，这个大决战的介入，席卷的整个欧美的这个电视剧的订阅，就连英剧它也不能免俗，它也一希望。在这个中得到就是得到一碗粥吧，应该说这个意思。包括今年的几个大口碑，比如说西部世界高原，对吧？
西部世界3月份吧，应该是，
就
马
是
上就要
就
来。
都要着急，包括就是还有就是这个 HBO 的这个那个你说我一开始看就一开始看不觉得是叫好，但是后来觉得确实拍牛逼，就是。DC 的那个守望者，
啊，守望者。
对，再包括迪士尼的介入，就是你已经不能停下了。包括大家在知道，在去年9月份还是7月份的苹果的发布会上，他着重的给向大家推介了苹果电视的几部新剧。虽然海王那部片子好像评价不是太高，但是请大家注意的就是，是它证明了什么？证明已经苹果也已经参战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不得不回避的，就是网飞的问题。
哎，对对对，我忘了这个，对对对，网飞电视剧，对对对，这还大把大哥给
就
忘
是，那
了，
就真花钱，就真赔着钱，就这么，
拼
这
了，
么拍啊。所以，怎么讲呢？就是他在改变这一种收看方式。
对。
这么说吧，就是前两年其实我都是不太适应，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网飞的东西只要一上线，那么它是全集播出的，
一季
说我
就
这
一
一
季都
季
给你，
十集，对对对，十集我就十集就全出来了。那么我应该是昨天前天吧，前天那就是周五周六2天的时间，等于我把最新的那个就是毒枭那个墨西哥给看完了，一共十集。等于我1天5集嘛，就看完了，他应该已经是第4季了，就是毒枭这个东西整个，因为他后来是分开了，分开算了，反正一共就这些水准，那 仍然是这个很高的。
嗯，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它在改变着大家的观影习惯，我觉得这是包括电影，就是网飞的电影，它上线，它就是它不从影院这个这一集，它可能会同时上，
嗯，
也可能是我网络先，是吧？
对，
它并不注重这种电影院给它院线所给它带来的这种收入，
嗯，
啊，它并不说。这个大头，这个收入大头并不在这儿。
嗯，
那么，但是一直在赔钱啊。这个我记得好像去年有一个什么收支表，当时就说
我当时提到了，就是它是亏损4.多亿吧。嗯，
所以这种烧钱最终能给他在这块儿这个影视加起来的这种，或者是网络这种收看方式的这个大的蛋糕里头，能给他带来多少的份额？
嗯，
现在也不知道。啊，现在也不知道。
我再插一句啊，就是刚才我想到的，突然想到一定要提，就是代表迪士尼的决心的，也就是去年的口碑爆款《曼达洛人》。那你说高原，那是电视剧吗？那就是电影啊，就是拍了几集电影了、啊。那就可见迪士尼就是对于他的这个电视剧的重视程度，就是随着这个决战的到来，他引领的就是什么全球这个水准，就是拍电视剧再也不能够。这么稀里糊涂那么拍了，按照电视剧那个水准去拍了，就是你必须你的题材，你的整个的大环境，你的剧本，你的表演力上，你整个的这个就是这个收视效果。而且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很多年轻人或者是就是中年人去没去过最近的电器城，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们再去买电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小电视可以买了。
嗯
啊，比如说高原，你看你家里电视多大的？
嗯，不好意思，还是40寸的。
对，就是，但是高原，你看我家里这边，我妈的卧室里边是一个啊20几寸的，
嗯，
然后我们家里边现在在房厅里边是一个55还是50以上的，就50的吧，
嗯，
就是新的，你买电视你去看，就它就没有50以下可以让你看了。你说我就、
嗯、
就是这，当然了，不是说我为了图便宜，而是说他那个50寸的价格也不贵啊。你想小米的那个，我记得这50的899，对吧？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说网飞他这个引领，就是说他在改，他在通过硬件或者这个时代来讲，他在通过硬件和软件都在让你潜移默化的让你改变一个观看的一个习惯。就是包括网飞的理念就是什么，他不认为在电影院才能达到那个效果。就是如果说你家里够大，你买一个70寸的电视，你如果装了一套好音响的话，但他们就是网飞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家庭的这个整个的观影环境就是那样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有水准的环境。包括啊，我再提一下，就是包括咱们现在的电子游戏展。大家都也要不要忽视，就2020年的时候 PS5
是
今年就是要出了，然后
对
Xbox S 我那个绕口令我都念不出来啊，就是说 Xbox 它最新的那个机器也对不起也是今年，
嗯，
哎，就是说它所创造的这个你的视觉效果，那么 8K 效果的话，你依然需要一个50寸以上的电视才能达到。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的这个是环境下、硬件下，对于20岁以上的这个是就是这个消费群体来讲啊，它必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夺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它要争夺一个什么呢？不仅是钱的问题，是要争夺一个未来理念的问题。就是我对于20岁人来讲，未来20年他们的视觉消费要在哪里？
就是去年吧，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我的一个朋友，他等于是买了一个85寸的电视，
嗯，好，
对对对，这个，索尼的，然后他主要看中的是，因为他有 4K 的那个影碟机嘛，
嗯，
他不算一个发烧友，但是。对这个方面的要求挺高，因为他就是爱看电影。
嗯，
当时他选择这个，包括现在所有的 4K 的这些电影，就是支持这个叫杜比全景声啊。
嗯，
就是以前是5.1，现在是7.1.2。
对，
现在是。
对，
是一共对对对，就是他会顶上他 有两个这种，这个喇叭呀，
嗯，
就所谓的让你全方位，就之前大家知道是环绕嘛，是吧？
对，
那么这个1.1.2等于又加了这个头顶上方，
嗯。
也是这样，就是更好的观影体验。现在好像在家里也能实现。说实话，说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烧钱，那可能是无止境。
嗯，
但你用一个最基本的，你具备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大家会发现其实也用不了多少钱，它可能是几万或者叫大几万。
嗯，
但如果你有一个独立空间，然后你花这个钱就可以达到一个基本上的这种观影体验。要85寸的话，应该来讲也是一个很牛逼的一个这种，对吧？这
对。
种冲击力，它的那个它的电视都没放在这个桌面上，它直接放在地上已经，因为它够高
对，
够大，
对，
你知道吧？所以说，上一期节目在聊这个囧妈的这种线上抢
嗯，
先发布
嗯，
啊，然后这一次呢又谈这个电视，包括可能有这种投影是吧？我直接打在墙上
嗯，嗯。
啊，就一系列的这种可以改变大家去电影院的这种普通的这种观影习惯的这种方式，在更多的、更快速的进入千家万户啊，是这样。
对，这就是，所以这个总结起来就是说的是，大趋势下、大浪潮下，请大家注意，我始终是爱讲这个东西，就是趋势，就是从本年的奥斯卡，从2019年度到2020年度，这个大家如果持续关注影视圈，包括电影、电视圈的话，都会发现，这个浪潮来袭的话，你是躲不开的。包括题材类，包括一些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只不过。最后我总结这1分钟就说，希望什么？大家还是多看，因为什么？因为我的主旨是，我希望大家更多的通过银幕啊，无论是大银幕也好，还是回家你自己看电视也好，还是你看网络也好，还是你举着手机在地铁里站着也好，有时间都看看些东西，一些高水准的电视剧、电影，它始终会给你带来一些视听享受，而且在题材上也会有发人深省的东西。它无论是工业产品也好，还是小众的艺术产品也好，无所谓，大家只要多看，只要多看的话，它终归会有益于你的很多东西吧，包括你的认知啊、你的三观啊，或者你的一些思想，都是很不错的。就是大家不要停下你的眼睛，这个是我最最的一个，反正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个建议。就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去关注每一年、每一季度一些其他的东西，包括网飞刚刚提到了，我还有一个小的建议，说动画片市场，请大家也不要这个小觑，因为什么？因为今年，比如说今年的休止符，也就是 EVA 的休止符，也会要在6月份上映，然后呢，离咱们最近的就是3月份的那个网飞的这个第三季的这个。吸血鬼，也就是那个恶魔城，也会有。你看，大家就是因为现在市场的竞争激烈，它的导致好作品它层出不穷，不可能停下脚步。这就是我们持对是为什么说持续能给大家做介绍，什么时候都有。眼前来讲的话，我还是最后一个总结，就是希望这个贺岁片能够谈好以后，还是就是让我付费在爱奇艺上看，我也乐意看。我只是最近没什么片儿看了，我就希望他能够赶紧出一些片子，能让我看一看。对，反正预告不是说嘛，不是说小妇人什么的话，可能会陆续在最近就能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了。嗯嗯，行，反
时
正
间差不多了
对，
吧？
时间差不多了，那么我们本期2020年看什么这一期先播送到这儿。对，感谢大家对于本期我们蘑菇广播的支持，我是主持人银河。
我是高原。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先这样啊，本期先再见，拜拜。